哈喽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闲聊客厅，我是黄先生。
胡小闹，
哎，特别好。然后我来介绍。闹总太激动了。首先啊，今天阿英老师不在，因为喜得不是人家好
喜得贵子吗？哭泣了都，
就喜极而泣。
对呀、啊，
对、阿英老师喜得贵子，然后好事，所以说他要去照顾妻子，照顾孩子。
嗯，
然后关我们两个男人呢，聊着又没有什么意思，所以我们请了我们之前颇受好评的这个嘉宾，这个森森老师。我们请森老师给大家打个招呼。
嗨，我又回来了，大家好，我是美女嘉宾森森。
哎，特别好。那这次我们请森老师回来聊一个什么话题呢？然后其实也是从选题列表当中看到了一个，我们觉得可以聊一聊关于天赋这件事情。
嗯，
所以来聊一聊关于天赋。那首先我们还是最开始做个定义啊。
嗯，
我们先讨论一下什么样的算是天赋。因为阿英老师虽然说人不录节目，他还特意提醒我们说你一定要分清楚天赋和超能力的区别。我们三个一坐在这儿的时候，这个闹总就说我天赋要飞。我说闹总说他天赋想飞，就是那个就不算天赋，那应该算超能力。
那个算痴心妄想。
那个应该算人类的退化。想想人猿泰山。
那也没飞呀，
飞
那是荡啊。
荡也是飞禽的一种啊。
那现在大家稍微会点武功的都会荡啊。少林、
那个荡
少林功夫
才有多点的岩石啊，你整个在空中荡，然后荡到另一个高地的话，这个空中的爽点多高呀。
啊，你就是想爽，你不是想飞。你就是想爽。
飞是人类终极的浪漫，应该。你想想人类对宇宙的探索不是在飞行吗？
有道理。那咱聊聊浪漫这个。行。但是我们还是要聊，就是我是觉得飞行不算天赋。我先抛砖引个玉啊，就是我先说一下我对于天赋的定义是什么。我觉得天赋应该是你在某件事儿上，或者说你的某个行为不需要特殊训练、特殊锻炼，你就能够做得还不错，上手很快，或者比别人很擅长。我觉得这应该算是天赋。闹总的，闹总真的就觉得会飞是天赋。
那我吃饭应该算天赋、啊？
不是，闹总，你
上来我就会，饿了。
不是，
就是本能。
对，这是你要说你吃的比人边就是多，也算某种天赋。
那不行，吃的多那姐都死了。
对，场子冷了，我以后不让他，我以后不能再让你演出了，真的，你太坑人。会，闹总觉得什么样的才算天赋？
我觉得天赋。我特别早就知道天赋分隐性天赋和显性天赋两种。
哎，什么意思？
隐性天赋就是不是显性天赋，就是你刚才说的那种，比如说这有的人记忆力好，
嗯，
然后他一目十行那种，但是他能记忆力特别好。有的人他就是幽默。是吧？
河北周星驰。河北周星驰
眼睛一亮啊。真的，
石家庄卓别林什么的，就是你，
有的人就珠心算厉害嘛，
嗯、
对吧？这就属于这种显性的天赋，隐性的天赋就需要后天得略微的进行一些锻炼，才能显现出来一些东西。
哦，就是类似于那种，我只是简单的提拔了一下你，你就立马能够明白。
对，
哦，
你比如说，有小孩从小他绘画天赋特别好，
嗯，
但是。你像他直接画什么油画什么的肯定不行，你得经过指点之后，哇，你才让他这个天赋就是哇塞一下就绽放出来了，
有人带他入了门。
对，但是他这个肯定是从小会有一点这样的天赋基因在的。
我大概能明白。那美女森森老师呢？
我觉得天赋就是不需要刻意训练，也不需要努力。就有句话就是说，我一辈子拼尽全部够到的天花板，原来就是你的脚底砖儿。
哦，
我觉得这个就是天赋。天赋它天才跟普通人的区别就是他生下来就会，就包括刚刚说的那个绘画天赋，他天生就有绘画天赋，只不过他可能不会画油画，但是他一旦接触油画，他完全可以就是靠自己的想象力啊，或者一些绘画天赋画出来一幅完美的油画，或者说一些什么素描各种，那只是一种绘画的类型，我觉得。但是他的绘画天赋是从出生就具备的，还有一些音乐的，我记得有个词叫什么绝对音准，
嗯，
就这种就是人家就是可能打娘胎里就天天就是拿着妈妈的脐带在那 哆来咪发嗦拉西，可能人家就是从
他妈妈接的他妈。
我看过一个理论，你知道吗？看过一个理论，就是绝对的音准和节奏感是人与生俱来的，因为你在人体当中
是人都有还是
都有都有，因为你一直挨着母亲的心脏，心脏跳动是一个恒定的，所以小孩的节奏感是天生与生俱来的，只是在后天当中慢慢就被损坏掉了，你的节奏感变得支离破碎。
哦，
但是从小人生下来，这个绝对音感和这个节奏感是与生俱来的。
但是能留下来的那些人也算是一种天赋，就是能留下来
也是天才。
哦，有道理，因为我说绝对音感，我老看那种视频，就是摁一个键什么。
哎、
不是，
哎、
是
什么音？什么音？
那个噪音，噪音。哎呀，我很担心阿姨老师剪音频剪到这儿的时候，他一定会骂你，
给他儿子，儿子听，给他儿子啊，
就是，哎，那说绝对音感岔出来一嘴，闹总是跟学的专业跟音乐稍微沾点边，就绝对音感是可以训练出来的。就比如说你
不相对了，绝对的是训练不出来，绝对就是天生的
哦。
相对的你啥，你像音乐里边有一个试唱练耳，它就是钢琴里边比如说刀你跟着唱刀，瑞咪发嗦拉西刀，然后慢慢的话你会知道这个音，他一弹刀你大概哦刀是在这儿。但是这个有些人啊，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是我还有一个朋友，我俩都是半路出道的。半路出道之后学这个，然后我是音感特别差的，他音感就特别好，知道吧？就是你一弹刀，他虽然不知道那个是刀，但是他能哼准那个音，
哦，就是他弹的，我能跟你声音或者就是音色差不多那种，
对，
哦哦哦，
对，音高是一样的，音高是一样的，我就做不到，我是通过后期大量训练才做到的，
那确实是天赋，所以孙老师觉得不需要训练。不需要训练，天生与生俱来。确实，这个也跟给感觉挺像天赋。因为孙老师刚才在说那个与生俱来的时候，我想起来我曾经看过一部漫画，叫《刃牙》。就是它是一个类似于就是讲搏击或者说就是打架的，其实说白就是那种打架的热血漫画。然后里边有一个人物叫做花山薰，他的信条就是我不做任何训练。他的人物设定是一个十几岁，但是他是一个黑道的大哥，然后他的人物然后就是特别高，身材特别壮，他的人物设定就是我不训练，为什么？他说因为训练是弱者才会做的事情，而我是强者，我只靠自己的肉体攻击，就我就是厉害，我也就是我不会去练任何的招，我也不会去什么学什么各种各样的流派，没有，就是挥拳打倒，因为他觉得训练是弱者才会做的事情，所以他就是。
所以这个漫画有个别名叫一拳超人，是吧？
啊，一拳超人好久没看了。哦，对，一拳超人也是那个，应该也算天赋，这就是一拳打扫。
对呀、
啊，但是
哥们儿不也是？
对对，有点是这种，有道理，有道理。
所以就是
说这他妈有什么道理？
就是不是就是完全不需要训练，但是我就拥有嘛。
我还以为你说一拳超人，
一拳超人没有道理，没有道理。
所以就是努力在天赋面前一文不值，不有句这个话、
嗯、
但是我觉得我们今天探讨的可以换个词，就不叫天赋，因为就是咱们跟天才之间的距离那就是遥不可及的。就包括之前那个最强大脑有一个人叫水哥，我不知道你们听没听说过，
是看好几个水然后看着、哦、看出有点危险不同那个是吗？
对，他就是特别厉害，他就是一种天赋。我觉得咱们现在一会儿要探讨的说觉得你身上有什么天赋，就是跟别人就是相比，我觉得咱们可以换成优点，或者换成你的特长，
小天赋。
因为咱们普通人之间就是比较的肯定不是与生俱来的天赋了、就是你比别人可能是强到哪里、你比别人的优势
更擅长
长处在哪。
嗯，
我觉得是这样。
明白。那刚才孙老师也说到说就是这个跟天才比，你们有见过生活当中谁在某些事情上面是有点天赋的吗？就或者你只要觉得这是个天赋就行。
我在互联网上见过。
嘴硬是吧？就是有吗？就是除了是就是水哥，
就互联网上吗？
嗯，
就最近特别火的那个初中生写那个小周后父，你们有刷到吗？他做了一个梦，梦醒之后他把他那个梦里的场景就是用文言文通篇的文言文写下来，写了一个赋， 然后网友们就评论说，说我做了个梦，就是我醒来之后我就周公解梦，梦见蛇是代表着什么意思。但是这个初中生他就是全篇文言文，我大概看了一眼，因为我对文言文不感兴趣，但是我大概看了一眼，哇塞，那个文采那个词藻，我觉得他就是天生就吃软饭的，这就是天赋。
嗯，
就咱们连看文言文的耐心都没有，但是他就可以就是把他的梦用文言文写下来。
嗯，
我就是越看越震惊，我越来越觉得就是我们好像是来人间充数的。
这确实是，因为他刚才听孙老师说这个，我其实更加于天赋是记忆力。我梦完之后，我梦醒之后十五分钟我就忘了，我就梦醒之后我想了一个梦，哎，这个梦我赶快跟你分享，你没理我，一个小时之后你要跟我说什么来着？我做了个梦，然后呢，就
忘了，
你知道吧？就说不出来了，记忆力，而且你还得再去讲，把它转变出来。
哎，这方面我可能有一点，我会通过梦去帮我解决一些工作上的问题。
所以你在脱口秀的舞台上说的都是梦话。
嗯，是的。
比如
大梦初醒，我比如写剧本的时候，我经常会我推到一个东西推不动了，我就会给自己进行限制，就是一个场景，然后几个人物的身份是什么，然后行动线是什么，故事主线是什么，就 OK 了。然后我就开始就趴桌子上，我那种应该是进入一种半睡半醒的状态，
嗯，
然后我那些人物就在里边肆无忌惮，他们爱干嘛干嘛，然后我再有一个作为一个客观视角去记录他们。
嗯，
妈呀，这有点玄学的感觉。
这个有点
灵魂出窍了，
是有那种就是说，当你把人物还有什么他们的性格都写好之后，就是他们就不随着你的走了，他们会自己去写
啊，他们自己那啥，他们自己去发挥，
哦，
知道吗？然后我也发挥，就一会儿就睡着了嘛。
明白，明白。那我说一个我见过的天赋啊，就是也不算什么特别大的天赋，但是就是我觉得挺厉害的，然后也上过咱们电台，
嗯，
咱俩的共同好友就是，嗯，进进老师。
哦，
我当时觉得进进老师的一个天赋是什么，我觉得就是
西渣，
不是什么什么玩意儿，我没听清。我没听清你刚才说的
西渣体质。
西哦，西渣哦，吓我一跳。
这是
我就跟你说脏话，就是我觉得他的天赋是不用睡觉。
啊，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不上班嘛，哦，到现在为止我现在为止我有工作，但我现在不坐班了。我曾经有段时间就是既没有工作也不坐班，就纯歇着，然后谈恋爱分手，然后每天喝酒，然后你就会开始进入一个很混沌的生活节奏嘛。
嗯，
那个时候我有好几次都是凌晨大概两三点三四点的时候，我就觉得贼 emo， 然后我就给静静老师发消息，我说你说人生有什么意义，就这种话嘛。他几乎都能给我秒回，就是我先问完我的问题，比如人生有什么意义，金金老师咋了，我就说还他妈没睡呢。更关键的是他第二天要上早七早八早九，这种就是他是要上早班的，然后他就上一天，上完一天之后下了班之后依旧去，就是说有的时候过来看看演出，或者说他偶尔还去玩一玩啊，喝喝酒啊，蹦蹦迪什么的，他也不睡觉。我感觉他每天只需要睡那么两三个小时，这一天就够了。也可能是他能扛，就是
日元太强，
没明白
玄学
什么叫日元，
命格里边日元太强，整个人的精力变得会比较旺盛。
好，你现在琢磨这可玩意儿了，开始
利用好是好事，利用
跟这没关系，我就是庚金强，我是身强特别强。那我
你身强跟日元代表的是精力，
日主不是那个啊，咱讲怎么玄学电台了，怎么
这个挺有意思的，聊这个。
日元强，精力强。你像我特别佩服一种人，就是你刚才说那种人，你知道吗？就是精力无限的。我特别喜欢一个导演，当然现在他作品有点差啊，咱们这得拎清楚啊。但是我特别喜欢张艺谋，精力极其旺盛。你看他从08年开始的时候，一直到现在，他作品的高产程度。以及他可以同时一下跨好几个项目，
嗯嗯嗯，
就是08年奥运会，同时他又拍了电影，
嗯，
然后包括后边冬奥会，他又开始拍电影，同时好几个项目跨着，然后整个人处于一种极其亢奋，而且没有感到任何疲倦，而且很多事情，你像很多事情需要他协调沟通，就是这种情况下，身体又没有出现任何懈怠以及任何的负面情绪出来，我觉得哇，我太喜欢这种人，精力旺盛以及旺盛的生命力，真的。
我觉得精力旺盛就是干什么都很有干劲，干什么都能做好。
对，
像我就天天困，我就每天都在困。
我当时觉得最受最让我觉得厉害，就是还是那句话，大家都是人类嘛，对吧？大家都是人类，就是你让我熬夜，然后每天只睡个两三个小时，第二天接着工作这个事儿，偶尔那么一两次可以顶一顶就过去了。关键是我觉得他有一段时间一直都是这样，就是他天天晚上不睡觉。
他精神状态还好吗？
极其亢奋，
是是是，你看，
对，
我特别羡慕这种。
对，我觉得这算是某种天赋，也有可能人家白天的时候上班的时候在那睡，咱不知道。但是反正就是晚上，我就感觉这个挺那个嘛的。
我见过这样人，这样人对、
啊、
对于他们来说，一天睡三四个小时，晚上睡三个小时够了，然后中午可以再睡一会儿，睡一会儿半个多小时基本上就够了。对于他们来说。这种人就是精力旺，
我觉得这就算是小天赋、
哦、
真的
是、
啊、嗯，行，那这是咱们见过的啊，这是咱们见过的。然后
我还见过更牛，
哎，那你快点，我看着你的眼神当中就有话要讲。
我见过可能都是人体，因为我从小练体育，我见过太多就是这种身体素质巨好。
哎，你这个你给我讲讲，有那种例子吗？但是
我在路上想了着嘛，我觉得好多男的之后那种你这些人达到一定。
我插一嘴不行，你记住啊，好多男的这些人达到一定。他刚才说好多男的时候在想45岁自动就开始。妹妹，我跟你说，觉醒了某种天赋。
不是，
有
好多男的这种就没有那么震撼，所以我想跟你讲一个女。那个女的是我们邢台五中女篮有一个球员，外号叫女科比。
哇，
真的，她打球
评价好高。
男生打球的那种风格就是正常运球，然后两手向那投球嘛。女生投球的时候、
嗯、
一般是人家让推铅球的投。
哦，就往上跳一下那种样子。
但是他完全是按男生的打法在打。
就是各种各样的投篮标动作什么的。
这样你就能看出来他的上肢力量以及他核心能力，他整个身体的协调性是特别强的。
嗯。
而且那个女孩能扒筐。这点太恐怖了。
她长得高吗？
不高。比我差不多，比我几米七五，应该是，
他壮吗？就他是属于那种，因为我
不是特别有块，但是很精壮。
哦，因为我看过一个视频，我印象当中就是一个也是一个女篮，几个人运球过来，我原本以为那个人是主角嘛，就是什么什么投篮或者扣篮，我都做好准备了，感觉很帅。结果他到篮底下，他刚要投，有一个女的，类似于感觉长得他那个。就是特高特壮，就是这话可能不太好听，但就有点像女子奥尼尔那种身材的块、
嗯、
就是把手伸开，然后就
你的肢体动作好搞笑。
对，正在投篮的那个，因为我做喜剧的，这个正在投篮那个女的就撞到了那个块那个女的身上、嗯、就弹出去了。就是我当时感觉这肯定算身体天赋嘛，就身体素质。你想一个女的大概能长到85、86、87，而且还能将近200多斤。就他往那一站，你别的地方可能对吧，但是在篮球场上就跟一堵墙
一
样，那个太，我以为是那种的女孩子。
不是，那个女孩子就是你看着她就跟正常女篮的球员没什么区别，但是上场一打球你就看见那个干练劲，然后跟男生一样的运球，你就发现哇，她太不一般了、
哦、
后来人在高二的时候就已经被北体特招走了。
哇、
哦、
果然天赋是金子总会发光
的。嗯，真的是
特别厉害那个女孩，就是一打球你就眼前一亮，我靠，这他妈哪来的假小子呀。
我能明白，我能明白。行，那是咱们见过的天赋啊。然后刚才孙老师也说了，咱们身上可能每个人身上多少还是会觉得有一点点小特长也好，或者小天赋也好、
嗯、
你们觉得自己身上有什么吗？我先说我一个，我觉得勉强算是天赋的点。哎呀，
约的多
什么？不是，你等会儿，那个是技巧。哎呀，我这
也算天赋，知道吗？能在一个短时间里边获得女生的信任，也算一种天赋。
嗯，顺着这个往下聊两句，我觉得这个不是，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技巧，就是当我发现我的沟通方式管用的时候。就是我所用的沟通方式管用了之后，你就继续重复这种方式就可以了。
卡卡西，
就是我跟女孩子聊天方式就是，自毁般的真诚，就是我先告诉你我身上所有，
我操你妈，我爱你，
不是没有素质，不是没有素质，就是我跟女孩子的沟通方式，假如说考虑往恋爱方向发展的时候，我会考虑先告诉女孩子身上我所有。不太好的缺点这种的，看你能不能接受，如果你觉得还能接受的话，那你接下来看到都是优点嘛，这是我的沟通方式。那当我发现 有那么一两个女孩子是认可这种方式的时候，接下来就不停走就可以了。我觉得这不算天赋，这只算我觉得
量变产生质变
啊、对，因为你没有什么优势点嘛。如果我真的是就高富帅三点当中三点哪怕占一个点，你也会在一个点上面不停的去打磨。我就是高，哎，你在吗？我要把我看到我发现
孙明明也没有，
孙明明是
没事，有
点、哦、是对。没关系，我们这个电台就是闹钟经常会说一些莫名其妙的。好，然后我还是说，我先抛砖引玉啊。我说过我的天赋，我觉得我的天赋就是这个。哎呀，怎么说呢？
这么难以启齿吗？
不是，因为我
难言之隐，
因为我觉得这真的不算是个天赋，就是但是你要硬想一个天赋，就是我觉得我从小到大没有因为早起这件事而痛苦过。
太算天赋了，我每天都因为这个痛苦。
就是，而且我不赖床。
天哪！
我没办法在床上躺着玩超过半个小时，都20分钟就不行。就是我有几次，比如说我躺了醒了之后就不想起床，就躺床上玩一会儿嘛，20分钟我就躺累了。就是我觉得我得起来动一会儿，但我女朋友可以在床上从9点醒了之后一直躺到就是12点半，你叫她起床吃饭，吃完饭她再回去躺着。我很佩服，我觉得这他妈都算天赋。但我不行，我躺超过20分钟我就不愿意起。而且对于我来说，早起不困难。我之前你看，因为我现在也在学婚礼主持相关嘛，有的时候你要去跟场，就跟别人的主持现场去学。我可以凌晨1-2点睡，然后大概3-4点就起来。我可以顶一上午，但是到下午1-2点的时候就困得要死，我必须要睡觉。就比如刚才我就补一会儿，但是我早起没关系，我可以在早起5分钟之内就完全调整到一个类似于就是那个你正常的状态了，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办法，就洗把脸清醒一下我就没问题。而且我没有过那种就是说哎呀我怎么他妈就早起了，我没有，我对于我来说早起是一件完全完全没有问题的事儿。
你能看到我眼神里面这种羡慕、嫉妒和不解吗？
就是对，但
没有生理反应吗？就是那种干呕啊，各种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睡不着，就是觉少会有点晕，就是觉少嘛，因为你睡不够嘛，觉少会有一点晕。但是清醒了之后，就是那5分钟、10分钟，就你刚醒的时候，你头有点晕，你懵得慌，然后你洗把脸，然后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那种，就是哪怕睡了7-8个小时，起来之后你发现完了。睡头晕了，今天一天都是晕晕乎乎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那种时候，我有，只要不是那种时刻就没事儿。我基本上就是从哪怕凌晨3-4点这种需要赶早的事儿，4-5点起来之后，盯到下午1-2点，这一上午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到下午2-3点的时候就困得要死，就必须得补一会儿。所以我勉强觉得对于我来说早起是完全不痛苦的一件事，一个勉强算是个天赋。这抛砖引玉啊，所以我就说早起嘛。因为你只要有个闹钟就行，那
太羡慕了。
闹总呢，觉得自己有什么勉强算得上是天赋的？
我有一个别人告诉我是天赋的天赋，
冷笑话不是啊，哦、不尴尬就是
不要脸是吧、就是我可以不用任何的技巧，硬喊到降 B。
哦，就降 B 是一个就是音梗，
翻8度就是。到瑞米发骚拉西，到瑞米发骚拉西降西，我可以喊到翻一个8度，再缺一个半音。
哦，就是不用技巧，
不用任何技巧，我可以喊到哪儿。
哦，怪不得电台里边的听众老骂你。哦，
这是我当时我高中不是我应该在电台里边讲过，就是我当时不是受伤了吗？受伤之后我就各个我们一体班嘛，我各个班去晃的。美术班我是真整不明白，知道吗？我还在舞蹈班混了2天，然后是妈元旦晚会还让我上去给他们跳拉丁去了。后来去到音乐班，然后音乐老师说：“啊，你天赋声音天赋真好呀、哎！你在这学音乐嘛，跑什么呀？整天在操场上吃土，知道吗？”我就那时候就是可以轻而易举的，就别人还在那怎么着吊嗓子啊，然后要胸腔共鸣、头腔共鸣，然后
你就硬喊就行。
对，我直接就干到了，就对我来说真。
有什么歌是就是高音是大概到降 B？
跟我走，跟你走，跟你走。
说一首有知名度的。
黑色幽默。不到
哦哦，那确实很高了。
什么就是暗号那个。
暗号已经到降 B 了。
对对
一点都不懂乐理知识。那那个煎熬呢？我印象中那个煎熬，
啊、那个高，那个是女生的调
哦，
那个是女生的调，比男生的调要高。
啊、你说我不懂不懂啊，算不重要不重要。哦哦，大概能明白，大概能明白。那森森老师呢？
我有一个我觉得不算是我的天赋，是我的优点。
嗯，
就是我特别喜欢观察人类，就是我能通过
企图征服，
就是我能通过别人的言行举止、
嗯、
然后就是为我所用。哇，这个说的我好像那个皇帝一样，就是我在默默的观察，就他们可能说了一些什么的话、
嗯、
然后旁边的人有什么样的反应、嗯、或者他们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举止，然后旁边人给他们回馈了什么样的行为、
嗯、
就这些我都会默默的就是在心里边总结一下，就说你看这个是招人讨厌的，哎，你看，哎，我们学会了以后情商就可以就稍微高一点，这个怎么怎么说，我就可以通过观察其他的人，然后变成我的那个行为举止更情商高一点的那个养料。
他好适合当领导啊，闹钟就
我也在想，
对，
他特别适合当 HR。
就是他很适合就是当官那种，就是比如说来咱们先讨论一下这个事儿。
当官就不太行，当官那家妈的，我看看今天谁他妈这给我送点钱。
不是，就是我感觉他很适合就是那种比如说你们几个自我讨论一下，他在上边五分钟之后他就知道谁跟谁。哦，你是，
而且我看人很准。
你适合当胖菊。我最
胖菊是啥？
就是我《甄嬛传》里边那个皇上是康熙，
哦，
是
雍正，
哦，是雍正是吧？我没看过那个
嬛，
对，
朕又阴谋了。
对，就是你让一群那个妃子在开会，你在这看看一会儿，你就知道哦，他们俩一波，
啊、他
们俩是一波的。哟，这几个又丑，哦，你好适合当，我感觉这挺好的。他孙老师说的后面那个点让我觉得特别觉得很厉害，就是光观察是一回事儿。重点是在后边那半句，就是
总结，
对，就是发现原来他们这个行为可能会招人讨厌，那我下回多注意一点，
嗯，
我不要说就是这个行为可能会让人很舒服，那我下回要记着一点。自我总结、自我学习其实是困难的，学习这个过程就是痛苦的，所以人们不愿意学习。但是能有这个意识，
嗯，
我感觉挺不容易的。
察言观色，
嗯嗯嗯嗯，
就很想有一个职业叫人类观察师。
但是你这有很多适合你，我就 HR 比如都很适合你、
嗯、
真正大企里边的 HR 特别厉害，他们去会就是担任猎头的工作，你知道吗？他们会猎对公司，
就是，但是我这个只能说是我跟我的同龄人或者跟我同层次的人，
嗯，
就比起来我可能稍微的那什么一点，就是我刚从我们那个公司离职嘛，
嗯，
就是可能就是我太优秀了吧，就是我们的总监，
嗯、不用可能就是
对，就是我太优秀了，就是我们的总监呀，然后就先是我们组的组长，然后我们部门的总监，然后是我们 HR 的专员，然后紧接着就是我们那个 HR 的。那叫什么副总、
嗯、
就是那个就最大的那个 HR
逻辑，
哇，咱哇，我们那公司要上市了呢，可厉害了，石家庄的公司，
石家庄还有上
市可不是吗？然后就是他们就都来就都来找我谈话，就是想就是
留下来，
留下我，就是我们这个就是最大的那个就是老总、
嗯、
就是这个 HR 的，就是我一开始觉得，哎，就是我跟人沟通我还是挺靠谱的，因为我就是偷摸学习就是各种人类的行为，
嗯 嗯
然后但是我跟
偷摸学习各种人类的行为感觉跟孙悟空上山学艺那段是一样的。
你小心点，穿着他一会儿左手就变成加农炮了，我告诉你。
当时这个就是这个最大的这个领导就跟我谈话的时候，我就发现他很多话我都接不上，就他、
嗯、
而且他的眼神特别的犀利，就好像他一眼就能把我所有的心思全都看穿，
嗯，
就很厉害。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哇、啊、我这什么天赋啊，还是要多加锻炼。
我觉得首先他那个点我还是挺认同的，就是当你在面对一个可能阅历层级或者说甚至说年龄比你大很多的人的时候，你的有些东西是可能不那么够用的。但同样的，当你慢慢成长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能看到的和你能学到东西越来越多。所以只要你有这个能力，或者说你觉得你在这方面做得很好，随着你的层级慢慢变高，你见到东西越来越高，你的这个能力也会慢慢成长。它这是属于成长型天赋，你知道吧，就是越来越强、
哦、
越来越强。
而且我特别喜欢人，
你等会儿不是他听起来，
我觉得任何一个就是这个人不管他是所有的就是两个极端吧，就这个人非常的完美全是优点，或者这个人就是大家都说他怎么怎么样，我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
真好。那说来说去我们还是能在自己的身上找到一些小的天赋小的优势还是有的。那我们聊聊，因为我们本来还是想聊如果要是说给你一个天赋你想要什么嘛， 然后我们决定从三个角度可以先分别聊聊，就是工作角度、生活角度和爱情角度。然后如果你们要是如果咱们有想从不同角度不同的说的话，那就不同的。如果要说这三个角度我都想拥有同样一个天赋也可以。那还是老规矩，我先抛砖引个玉，我先说个工作角度的天赋啊，我想拥有的。我想拥有专注力，就是我到今天为止工作不专注。你比如我剪视频，哦，当我开始剪的时候，我就剪五分钟，我必须要离开这个工位溜达一圈回来剪，我没办法在一个地方
剪五分钟溜达半小时，
那也不至于，但是有的时候确实会这样。
但 OPPO 好没有专注力，
就是我没办法专注的去做一件事，尤其是当我知道这件事怎么做的时候。你比如说我有的时候想段子，我想不出来，会一直想，我会一直想，直到我想出来为止。但当我想出来，哦，他大概要这么写，我要把它敲出来的时候，我就开始走神了。你再比如剪视频，有时候你需要找素材，我就会很专注的一直找。当我找到了以后，我知道我怎么剪，或者说我准备只是贴字幕了，贴字幕上就变成一个重复工作了嘛，我就开始走神了。我觉得，
那你这个还是在获取自我满足上，你没有达到外部的成就满足啊。当你把这个注意力放到外部成就满足的时候，你会再转换一下。
我没明白你的意思是，就是说，如果
你比如说你想出来一个段子，你想出来这个段子怎么讲了，那我给你放台上讲一讲试试，炸了的话就成了，没炸呢。
不是我的意思是，我想出来怎么，当我把它码出来的，我得写逐字稿吗？
对呀、啊，所以你这个成就在那一刻的自我满足上，你把它放到外部满足上。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
了。你这个视频你想好怎么剪了？你剪出去呢？播放量500多。你咔一下，如果十几万呢，对吧？
嗯、
这种成就感，你得转换这个
啊，有道理，有道理。但是我可能就是，我觉得我专注度不够。我很羡慕那种，就是说，有一句话叫"能坐得住板凳的人"，
嗯、
就是能坐在那儿踏踏实实干，干完之后就完事儿了。
要不为啥叫作家呢？
嗯，好冷。
你的天赋就是讲冷笑话。他妈的，反正这是怪我，就抛砖引玉。这是工作上面，我希望，我觉得能有高专注力、高强度的这个专注度是一种天赋。闹总的工作上面有吗？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一个，就是、
想飞，想飞，
想飞是人类终极的浪漫啊！
哦，好，
所以我就是希望有旺盛的生命力。但是这个刚才已经说过了，这个是我永恒追求的东西。我现在就是，哎呀，我
冒昧的插一句，就是那个闹老师，你特别懂玄学，那这个就是后天是不是没有办法养成的？
哦，差不多，得那啥，得破了这玩意儿，
跟那个八字有关，
嗯，就得破什么玩意儿了，那这玩意儿我就不会了。
哎，大家可以加粉丝群，然后让闹老师给大家看。
你怎么就现在开始钻研这？你就半个月我没见你，
我对人性更那啥，更是有是那啥好奇心，你知道吗？然后我。除了旺盛生命力，再说我希望有一个清醒的大脑。
什么叫怎么算清醒大脑？
我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马斯克入驻了，他收购哪儿？是那个
Twitter
是吧？所以说 Twitter 之后呢 ，Twitter 就是他发现 Twitter 怎么能有？假如说啊，我具体的事件，他 Twitter 有10万员工，然后产能这么低，他说这么多人在这干嘛呢？然后他都恢复到他第一工作原理性上去倒推这个时间，发现很多部门其实没有用。
嗯，
那拜拜吧，把你们砍掉，我直接简单高效的去处理这件事情。
嗯，
我经常脑子会变得特别的混沌，就是在一件事情上，然后让工作就变得特别混沌，理不清思路。所以我特别希望拥有一个特别清晰的大脑，去帮我理清任何事情的思路、逻辑、方式。然后这样我可以清楚的去规划我每个步骤，以及让各个部门去让他们知道去怎么去行动，
可以透过现象看本质，
嗯，
有点这种感觉，
可能是，或许说就是也没有，也可能跟自己专业技能的缺失以及没有特别强的学习能力有关，你不能很快速的就去了解到全知。很多事情是，比如说我拍戏，很多事情是我当时没想到，然后我到现场之后我说这应该这么处理一下，但是因为你提前没有做好这个准备工作，你现场处理起来这个时间会特别长，所以你有时候就不得不去放弃这个事情。有时候这件事情都特别的让我懊恼，你知道吗？我说怎么前期工作我就没有准备好呢，是吧？
没有想到那么多。
对，我一直都觉得拥有一个清晰的大脑对我来说现在特别重要，我脑子经常会变得特别混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脑雾，有个词叫脑雾。
哪个雾？
雾霾的雾。
哦，就是脑子里边有团雾。
对，就
他脑子里边有团霾，你想就他是脑霾，
一切都很朦胧。
在这儿， 就经常会像是这样，而且经常会有一个声音告诉我，哎，就这样吧，特别不好，这样特别不好。
你觉得还是要更高效，或者说更清楚，
有条理。
你首先来说，咱们不说呈现的完美不完美，我希望每个部门之间会变得很清楚、很清晰，工作起来很高效。大家，因为你作为一个导演，作为一个整个剧组的一个领头人，你脑子如果不清晰的话，其他部门也会变得很混沌的，所以整个大家处理起来都会很混乱。所以首先来说，咱们不说拍的怎么样，首先来说把整个部门整个都变得清晰起来是很重要的。
嗯，明白。
而且不能就这样，就这样确实有时候
就这样，人生也就这样了。
对，关键是你当时就这样，最后你看成片的时候说，哇靠，妈的，应该坚持坚持的，经常整这种事儿，知道吗？就很难受哟。
明白。那孙老师呢？
我这三个方面最后想要的是一个天赋，我最后再说吧。
哎，哦，也行，那他最后留底。这是咱俩关于工作上，
嗯，
生活上的天赋。嗯，生活上的天赋，我希望拥有的是，哎呀，我说一个对于我来说真的很困扰的是吧，就生活上天赋对于我来说，我希望拥有的是吃不胖。我觉得这算是天赋吧，因为
有的人就是天生就易瘦体质。
对，就是你可以用各种各样的理论知识跟我讲什么，比如说他很多时候其实吃那么两口人就不愿意吃了，看起来跟你吃的一样多，其实人家没吃多少，还有人消化可能人家日常代谢高，对吧？各种各样，就各种各样的理论知识我看了很多，但是我真的是属于那种我就是喜欢吃东西，对吧？就是哎呦，我拌饭啊，哎呀，拌面啊，太好吃，就是我控制不住嘴，我是一个极其极其控制不住嘴的人，而且就是，
但是你比阿英老师瘦非常的多，
嗯，
你可能比他稍微有一点天赋。
不是，就是因为闹总知道我之前是比现在要瘦很多。我认识闹总的时候，我是比现在要胖很多。我最胖的时候大概是220斤，然后我瘦，然后就开始减肥，拼了命的减，减到了将近不到140。一百就不到150，140多。
你这也是一种天赋，你去拍热辣滚烫二。
不是，就是那会儿减肥是因为第一次减肥。我觉得人第一次彻彻底底减肥的时候是你最有可能成功的，对于普通人来说。为什么？因为那会儿你没有任何知识，你只会照着一条路不停的走就通了。等你知识越多之后，对于一部分人来说，你反而会去想，哎呀没事，我今天多吃一口没关系，反正我还有热量缺口呢。哎呀没关系，我今天喝一点，反正啤酒的热量会很低很，
嗯，好有道理。
对，他会开始算，但反而就是这些东西让你，就是你算了算你就开始亏嘴了，你算了算你就开始多吃了。相比较下来，我会羡慕那种就是有的男孩子，就是你说他不愿意吃东西也好，就他觉得他吃两口他就，哎，我有饱腹感，饱腹感我就停了。我没有，我必须就是尤其下馆子那种，我必须吃到撑。我举个例子，曾老师平时喝酒吗？
嗯，不喝。
我跟闹总都喝酒，我们知道有的人去局上面喝酒是会把自己喝饿的。我今天晚上比如说这有一个局，我家一起喝酒，我没吃什么东西，我不能再喝酒，所以他喝完酒之后他回家他要吃饭，因为我今天在局上面没有怎么吃东西。我能表达清楚我这个意思吧？
嗯，
就是我可能就喝完一口酒之后简单倒一两个花生米，我就接着跟你们聊天了，所以到最后我饿了，我喝酒喝饿了，我没有，我只要在这个饭桌上我就不停筷子，我会到最后撑得特别不舒服了，但依旧吃，就有一点那种，你说这是病态的，还是说就是心理控制的？就是没有，就是我从来没有哪一次是我喝酒的觉得我饿过，没有，完全没有，
都是别人饿，他妈吃不着我。
对，就是，所以我希望生活当中，而且你说胖这个事儿，就是我不知道你们生活当中应该见到有的男孩子很瘦，人家的生活当中就没有健身这回事儿。我为什么要健身？我不想有块儿，我吃的也很开心，我也挺瘦，我也不胖，所以我生活当中就没有健身，没有健身活得很开心，没问题，肯定没问题。没有健身，你生活当中一天你就多了两三个小时。我现在就是你生活当中你需要不停的跟就是肥胖这件事情做一个长期生活上的话，你就是有了健身这么一件事儿。你说健身给我带来什么了吧？带来了某些习惯，但它真的让我自信，或者说也没有。所以我如果生活当中有一个天赋的话，我希望我是所谓的吃饱了就不愿意再吃了那种的也好，或者什么，我就希望我不要胖。
哇，那你应该羡慕那种人，是我男朋友，男朋友一天5顿，一顿就是吃好多， 一直瘦，
这种是憎恨，
糖尿病
这种你等会儿也太冒犯了，也太冒犯。
他现在就是一直稳定在120斤，然后他现在进了那个部队，然后就是每天吃的更多了，然后训练量也特别大，
哦、
然后他现在130斤，然后他说我终于长胖了，我说啊滚，
这种就是憎恨。
我在初高中的时候也很难胖，我一直都在120斤左右，我差不多也就1.77米7.78米就是身高左右，就是因为那时候你保持很大量的运动啊，你每天早自习训练，下午4点训练，你保持很大量的运动，然后你整个妈摄入，你都别说营养了，妈有时候我们训练完8点多到，他妈食堂都没饭了，都你根本胖不起来，这种是啥？
反正
你看现在这种，哎，时代变迁了，生活变好了。喝上牛奶了
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反正对于我来说这是生活上。闹总呢？
自律。
你好装逼，就是每一个题都这么大大脑清醒。自律。
有一种那种成功男士的那种。
虽然我没有，但是我马上就要成功了。怎么讲自律？
就不够自律吗？你很多事情就拖延嘛，这种事情很麻烦的。
但是不够自律就是一种自律啊，
反向自律是吧？
对吧？就是大家都很自律，然后我就一直都不自律，一天都没有自律过，也是变相的一种
自律。
但自律
算是你见过有的人就是说人家就是可以特别特别好控制好自己的时间？
有啊，护栏吗？
为什么？
护栏你没看过一个新闻吗？护栏就是。他在录节目的同时他还在上班，他在上班的时候没有合理的安排自己时间，他在这儿开个会之后在去的路上，然后他开始写稿，然后到那儿5分钟他顺便稿子，然后上台演出，演出完之后他下去之后继续开会。这是他吧，
这就是钱不够他挣的了，就是
不是他特别享受于那种生活节奏
啊、
我也特别想要那种，但是我达不到。我就是你比如说今天下午我举个例子，就是我要吃完饭之后，我说我要看那个课嘛，看那个不是，我当时想写稿子来着，写稿子，后来我懂，实在是有点犯困，我说我看会儿课清醒清醒吧，我看那个导演课，看着看着就睡着了，睡到2点多的时候，我突然醒了之后，我一看，我说这4点录呢，我说3点半出门也行，然后我说清醒一下吧，我清醒点干啥呢？我又睡了就，然后。我劝自己劝得特别的快，知道吗？
这是天赋，这是天赋，达成自洽，
消解负面情绪的能力。在自己恒定目标下，永远完不成。
最不适合干单口的一种人。
对，我经常拍戏的时候也是，知道吗？他妈经常一看他妈的还有他妈3-4场戏，我说要不他妈甩了吧，他妈算球了，太累了。经常为自己劝自己，知道吧？然后第二天，我操，他妈通告这么多呀？怎么？那么导演，你昨天甩戏了呀？我靠，他娘来！我就经常会那啥，太容易放过自己了。
明白明白。行，那这是生活上，然后最后是爱情上。我觉得这个，我真觉得是天赋。我希望爱情上边能够拥有的天赋是自信，或者说自爱。
我叫小沈阳。自信放光芒，
你叫胡浩，冷笑话之王，这个
一点不押韵。你行了，别想了，想不出来呀。
你叫胡小闹，梗永远不会爆。这好好说，自信就是因为我谈恋爱的路子就是，可能也跟胖多少有一点关系，也不止了。但是就是从小到大都是这样，就是我谈恋爱的路子就是。哦，我挺喜欢你的，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吗？哦，你愿意，好，那接下来我会，甚至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以伤害自己为代价去对你好，就有点那种情况了，就偏自虐那种感觉。
好好行人，
你会往自己身上刻字吗？
疼，真疼，但是没有过。
看我们小时候上初中的时候，
对，为什么当时都很流行自残？然后我们班男生还喝酒精。就是当时我们是寄宿，你知道吗？就是没有酒，
啊、
他们就去医务室买酒精，然后就是上晚自习的时候，大家在那干杯，我当时我都惊呆了，就分了手，就是然后就开始喝酒精，我天！
我觉得所谓的就是那种伤害自己，这种伤害自己这种自残那种的话，他更多的时候是觉得我很厉害，就是你看我敢这样， 我不拿自己当回事，我牛逼吧，我觉得就是这种意思。但是我类似于那种伤害自己是
你践踏自己的尊严，
有一点点吧，也不算完全。就比如啊，随便举个例子，就比如我
这么一想，就是自残身体的人特别自强，你知道吗？就他本质上证明自己还是个强者，你这本质上证明自己我就是个 loser。
对对，我是通过示弱的方式，就有点类似于那种，比如说我什么在你们宿舍门口等你两个小时，然后给你送个早点，你看我对你挺好的，是吧？
你这就自我感动。
对对对对对，但是我从来不自信，我到今天为止也是，我从来不自信。就是之前杨丽说嘛，说我不明白男人为什么那么普通，那么自信。我真的会觉得我想要我觉得
你听完那句话之后你说啊，男人还能这样？
不不，那是那是某个老师的段子，咱不能说，就是、
啊、是吗？
对对对，那个谁的段子，一会儿录完咱们聊。然后我是挺羡慕的，我就是也可能是交往过程，我甚至有点会羡慕。我不知道你们见过那种就月入三千的男的，然后要求我得找个月入一万，我就是你必须你来我们家必须得就是说照顾
我。我觉得这种男的也是少数吧，救命、啊！
不是，就是，但是当我看到的时候，首先我会觉得你不能这么想，但其次我有的时候会这么想，我说啊，原来你可以这样，虽然你会被挨骂，但是。我从来没有过，我说这个事儿不是觉得，不是想标榜我是一个多么优秀男孩子，但是我从来没有过所谓的自信，或者说自爱，直到是我谈恋爱谈到很后期，就是我到了22、23的时候，我才明白一个道理，就是你跟对方相处的时候，你要先把自己照顾好，你才有能力照顾好别人这件事情。恋爱当中，你的感受和情绪也很重要。这种事情我才开始明白，才开始去慢慢学习，然后去
后来我才终于学会了如何去爱。
嗯，
套型人格。
对对对，就是我觉得你说他好吧，他确实让我才谈到了一部分恋爱，但是不好吧，我确实生活当中很长一段时间是受困于此的。所以我希望如果我能拥有一个天赋的话，就是我能告诉我自己，你可以表达自己的不满没关系，早一点，就是我现在40、50算拥有这个能力了。但是我希望如果要是说可以的话，我希望他是我的天赋。就是我最一开始谈恋爱的时候，我就知道哦，咱们两个人谈恋爱，但咱们两个人又是平等的关系，我可以表达出我的不满。我不是说当就不要出现那种情况，就是女孩子说你还没好是吧，你还没好，那我可就要生气了。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表达清楚这个意思。
嗯，明白。
就比如我的女朋友犯错了，她说对不起，我说不行，我没有原谅你，她说我都跟你对不起，你还要怎样。通常来说，在我早期谈恋爱的时候，我就说啊，行行行，别，没事没事啊，你在我这儿没有错啊，确实这件事我很痛苦，但没关系没关系，你只要接着能跟我谈恋爱就行，你别跟我分手。我最一开始是这样的，但现在我已经会说，我说这件事情咱们俩认可是你错了是吧？好，我现在就是过不去，请你想解决方案，咱们两个处于平等的情况上，对吧？谁错了，对方都得去哄，我错了我哄你，你错了你哄我，咱不要搞什么所谓的性别或怎么怎么样那种东西。我希望这是我的一个天赋，而不是我花费了很长时间才学习和掌握的一个技能。这是我，闹总呢？爱情上，快！我可太喜欢听你提爱情了，我磕的 CP。
有啥呢？我需要在爱情中永远保持炙热，与两个人的同频。
哦，你不想皮了？你怕皮了是这个意思吗？
皮了会消磨你，包括。以后肯定是你俩过日子啊，会消磨你们对生活的热情。
哎，也不见得，
反正有打呢，是吧？
所以你想拥有什么样的天赋呢？
一直顶着，类似于
一直保持炙热嘛，你肯定会有懈怠。
哦，就没有新，就是呸，就一直有新鲜感呗。
对，就是你、也不一定有新鲜感，就是你两个人一直保持同频。因为我一直觉得，就是不光是恋人啊，包括朋友之间，你们。刚开始认识的时候肯定是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示出来，然后大家相互达到一个同频，但是慢慢在你们成长过程当中，你们的人生阅历啊经历啊慢慢变不一样，你俩开始岔开的原因是因为你们的不同频了。所以我觉得始终保持同频是很重要的，是你们长久能走下去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你也很难说两个人能一直保持同频，因为你两个人的圈子本质上两个人还是有相互独立的圈子，他有他的工作圈子，我有我的工作圈子，我们交集的时间只是在家里啊出去玩那些时间。你很难说那些东西不对他造成影响，也很难说我的工作对我不造成影响。很难说的这些东西，所以你很难说，尤其是你未来长达5年或者10年之后，你们两个整个 世界观啊什么的有没有什么变化，很难说的这些东西。
嗯，这是你们现在面临的一个小问题吗？就有一点皮，或者说
现在没有，就是这个东西你肯定要长久的去看
啊，
长久看。你包括这个事情，我很早思考过，你包括很多朋友，你像咱们之间也有很多朋友，慢慢就不交际了嘛。
嗯嗯嗯，
咱们俩相认识的很多朋友，相处不交际，根本原因是因为什么？
上班嘛，他们上班去了，就是
上班，跟着上班也可以有联系的，是吧？
嗯，对。
但是后来为什么不了解？只不过大家，你看彼此，咱们交际的点是热爱脱口秀这个东西。
嗯嗯。
当他们跟这个断了联系之后，那咱们交际的这个东西没了。
对，卖菜搭档也就散了。
对，
很痛苦。
咱们之间就没有任何的交际了吧？
有道理，是
说明咱们同频的那一部分的，然后他的工作圈子跟咱们的工作圈子又不一样，你这方面没有什么可以同频，没有共同的话题。
明白，在爱情当中能够保持一个一直一个高涨的态度，确实是不太容易的一件事。其实
就是四个字，求同存异呗，就是有共同的兴趣爱好，然后当面对不同的兴趣爱好的时候，就是保持一种互相支持，就是或者说我不理解但尊重，我不会去干涉你。
我觉得还有点不太一样，我大概理解那种状态是，你们能不能在你们两个人已经在一起五年甚至说十年之后，依旧能保持你们两个人在一起前两年的那个状态。我是这么理解这件事情的，就是因为你们最一开始在一起的时候一定是两个人状态都是一个非常向上顶的状态，因为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可以去探索，各种各样的事情可以去发现，你们不停在了解对方。但随着时间的推进，这些东西都慢慢的被展开了之后，对于对方的兴趣和对于对方的那种热烈的情感会慢慢下降的。那这个时候你有没有一个信心和想法去我们还能去探索不同的东西，因为这个世界上还有太多太多新的东西。举个例子，我们之前玩什么东西，现在慢慢已经很，这时候出现一个新的东西，我们要不要去玩？可能有的人会说，哎呀，玩来玩去就那么点东西，有什么可玩的？你开心、难过、惊吓、恐惧的样子我都见过了，不想再见了。但有的人可是觉得玩啊，得玩啊。
对呀，飞多么厉害。
嗯。那对对对，那我这么理解，
就是，
但是咱们还是很难达到那种程度。
对，很难，那个很难。
因为你想想，这些的迭代也是很长时间。你像剧本杀迭代出来这么段时间就也就消失了，你很难想到新的娱乐方式的。
对对对对，所以就变成人了本质。
所以是还是人的本质上要求，你很难。你像那个旅行里边那两口子叫什么？
那个谁和那个谁？
梁红，
嗯，
那个女的叫梁红，男的叫什么忘了。就他们俩一直在环游世界嘛，他两口子就有很强目的，就是我要探索这个世界，然后我们环游世界，买飞机买破冰船都在环游世界。他们生活充满了，我感觉他们的生活就不单是他们感情了，而且是他们对于这个社会对这个世界的探知欲也在维系他们的感情。
嗯，
是很大的。
我们两个人还要去各种各样的地方。
对，
这一算是某种天赋了。
但是咱们做不到呀，哇塞，这个花销我
就想在家躺着，就想在家躺着。
对、
啊、行，那最后问问孙老师，就是关于工作生活和爱情上边三者你都想要一个的天赋。
我都想要一个天赋，就是类似于读心术那种。就是跟我刚刚的优点也能差不多。
妈能原来能这么扯得了呀、啊、我靠。
但读心术也不是
类似，我只是说类似于，就有的人就比如说我就是会察言观色呀，我再把我的这个天赋再扩大一点，有的人可能人家天生就是能就是看懂别人的微表情。
哦，
就是叫高敏感人群，你没有听说。
那我能明白，
微表情专家江什么语被 Storm 骂的狗屎。
就是我觉得就是拥有了这个，就是他工作生活和爱情所有的一切都可以解决，因为这个世界的本质就是人跟人之间在打交道。
嗯，
就所有的工作呀什么你完成的就是各种事情都是人跟人在打交道，所以说你如果能就是看懂对方的潜台词，或者是对方的这个他比如说皱眉，就皱眉都有很多意思啊，比如说我现在皱眉表示一种不赞同，就你们刚说的我就不赞同。
嗯，
然后还有一种皱眉就是嗯这小伙子有点意思，也是一种微表情，对吧？当你拥有这种就是比较高敏感的这种状态的时候，你就可以一切都变得很一帆风顺。就比如说在工作中吧，领导就是给你个潜台词说，小张啊你这次干的不错啊，那个下次努力。
嗯，
然后他是什么语气呢？就是他是真的在夸奖你干的不错，让你再接再厉，对，还是说是一种什么情况，对吧？然后你就可以对症下药啊， 那生活中更是，你生活中会接触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人、
嗯、
那你跟他们交往过程中，如果你能明白他们，就中国人说话嘛，就是他永远都是很含蓄的、
嗯、
他可能这句话背后有另一层含义、
嗯、
就我们就是如果说能把这个另一层含义看明白的话，那你就是相当于某种程度上的一个社交天才了。
哎，真的是，如果就是说我能够很敏锐的知道对方到底想要什么，那我能够就所谓的那种打到你心里，这个算是某种天赋，我觉得算是，尤其在你在爱情当中也是，你很敏锐。
在爱情当中，就比如说你跟男朋友吵架了。就比如说他在生
气，他现在到底想要怎么样？
对，你到底想要怎么样？你为什么不开心，对吧？我能看懂。就比如说我在说你是因为这个不开心吗？他说啊，不是。他到底是口是心非的说不是，还是说真的不是？
嗯、
如果他口是心非的话，我就知道啊、哦，原来他因为这个不开心、
嗯，
那我就知道我该怎么做了，怎么才能让他变得开心？我们这感情怎么才能维系下去，
嗯、
对吧？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而且这个就是完全可以。不能说百分之百，我就是看你一眼我就知道你在想什么，当然这就属于读心术，属于超能力了，但是他能达到百分之六十七十，我觉得就已经够用了。
对，就像他说的，
就是高敏感人群。
比如如果我男朋友现在，你现在是因为这个事儿不开心吗？他就是说不是，我说哦他就是不是，那我就接着猜吧。那我就接着猜，他总好过。你现在是因为这个事儿不开心吗？不是，哎呀，
啊、
你就是口是心非，你就是口是心非，我都看出来了，我不是，哎呀，这他总好过，这种会浪费一些时间精力什么的。
对呀、啊，
这确实是。我觉得挺有用的，
嗯，
你为什么一脸感觉不屑的样子？
我在想这种事情是不是目的性很强？
他非常利己、
嗯，
也没有不好，但确实
并不利己。我高敏感人群，我很会照顾别人。就是昨天我们就是一块儿去吃饭，我的几个朋友就是。双方都是我的共同好友，
嗯嗯嗯，
然后呢我这边的两个朋友呢，他们就是比较内向，就是可能就是我们就想我们三个人一块玩，然后我这边这个朋友呢就非常外向，他就喜欢人多了好玩，大家一块玩怎么着的、
嗯、
然后他就一直在跟我说啊叫上吧怎么怎么着的，然后我就看出来我这两个朋友的局促，
嗯， 嗯， 嗯，
我就看出来他们不想，但是呢又不好意思拒绝，我就会说哎算了，咱们圈都不一样，我们三个就是先玩对吧，然后有机会了、
嗯、
下次咱们再一块玩、
嗯、
那我利己了吗？我没有啊，反正双方都是我的好朋友。
我觉得利己的点不是说那种完全获得某种利益，但是我想让我身边的人都开心。
对，这就是
他也是
ENFP 快乐小狗，就是我。
他也是某种，因为可能有些人的利己是觉得所有的人都得让我开心。
哦，
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那我不想我身边的人尴尬，也是某种，就是说，或者也是你比如说，假如说我今天说，我要约闹总和阿英老师录电台，但他们两个人非常不好，但他们两个关系其实不好的，那我既不想让闹总跟我闹掰，我也不想让阿英老师跟我闹掰，那我就要去调解，去怎么着？
嗯，
所以说我保留了两个好的朋友，我感觉这某种上也是利己，没什么不好，但是我觉得这个你说他目的性强吧？也强，但是天赋就是希望能够解决我生活当中当前的某些事。
其实换个词来讲，就叫情商高，就这三个字。
对对对对，情商高。
有的人他就是很蠢，你明明已经在非常的忍耐他了，马上就要到极限了，然后他还在那儿做那蠢事儿。
嗯，
我前段时间看了一个帖子，他说为什么现在溜须拍马、彩虹屁被称为情商高？没有什么别的意思，只是突然想到这个。
溜须拍马
完全不一样，你别听他瞎说。
不是溜须拍马，你拍到点子上了就是情商高啊。
也对，
你上来就是说，上来就是说，领导你真是太厉害了，领导，天哪，你这就是很明显的有病，
就
是蠢。你觉得领导会喜欢听这种话
吗？但你就跟领导说，哎，干的不错，领导，这个女子有些意思。
但是你要说哎，就是比如说领导夸你，然后就会说、
嗯、
那多亏的是领导的提携、哎、对吧？溜须拍马也是需要情商的呀，你上来就是单纯的就是夸领导说哎，领导你真厉害，领导你真是，有你这领导我可真是沾大光了，你觉得领导会喜欢听吗？就是很没有情商的表现、
就是、哦，
领导、
就是、
领导就说哎呦要有意思。但是你要说，然后比如说那个领导夸你说你做得好，你就会说啊多亏的是领导的提携对吧，因为公司给了我就是这个舞台能让我展现怎么怎么着的、
嗯、
这样的话领导就会觉得你看这小伙可造之才、
嗯、
对，就是我让你舒服，
对，
而不是只是单纯的夸你。
对，
如果溜须拍马就是情商高的话，那就不会有那么一句话叫做拍马屁拍到
马蹄子上了。
对，
对，你说现在一个清洁工过去跟领导说领导咱们这公司真大，就是因为咱们公司大才能让我每天能打扫这么多的卫生。领导就会觉得就是啊是吗，那你就是还是不够大是吧，那你居然干得这么快乐，给你降降薪。 所以还是要有能力。
我二领导就说你是就是这种
对吧。
黄先生刚才就表现一个专注力的问题，就是他在那儿录一会儿之后他就刷会儿手机。
对，我必须得一边录音一边
现在就能看到他的注意力的
做相关东西。行，然后那这是关于咱们想要的什么天赋啊。然后
哎，不让我接个茬儿。
哦，你想说什么？我以为你
他刚才说的那个，我刚才想一下，你知道吗？就是我特别，我还年轻的时候吧，
擦，
我也想像他那样，你知道吗？就是做到左右逢源，每一个人都舒服。
嗯，大家都喜欢你。
对，我特别喜欢想做到那样的人。
嗯，
然后我现在呢，就单纯的希望就是我可以敏感敏锐，然后我。在电台应该不止一次提过，作为一个创作者来说，
嗯，
你应该具有一个敏感和敏锐，你敏感能感觉到周边
发生的事情
啊，事物的变化，
嗯，
然后敏锐的捕捉到你需要的东西，然后把它用到你的创作当中来，
嗯，
与时俱进嘛。然后之前也是你敏感的，就是因为你能敏感的捕捉到人的情绪的变化，然后所以说你会去照顾每一个人的情绪，
嗯，
然后你希望大家都快乐。然后那时候就会觉得特别的累，
嗯，
所以现在我说、
哦、
Who care 呢？谁他妈管你呢？你他妈开心关我屁事啊！我看到了无所谓啊，啊，除非你俩打起来了我才管一下，你要打不起来没我啥事儿就。
所以说这就是又是另一种问题，就是你看到了，你 get 到他的情绪了，至于你要怎么做，你要不要去管他，那也是你的选择。
哎，对，
你可以选择不去管，比如说你的敌人。你的那个迪密对吧，他不开心了，你知道他不开心了，我不但不管他，我还不是跟别人一块说的，哎呀怎么着的，我还变本加厉。
我甚至觉得这也是某种天赋，就是我可以去放一放，不至于说什么事儿都自己要转。 对放一放。
这个事儿其实也很难的，我一开始就希望大家都快乐都 peace 都能那啥，就是比如说你跟他有仇，我就会特别单纯的想，我说我把你俩调节好，你俩都是好朋友，咱们坐一块歇着。但是你后来发现，哇靠，你好傻呀，那时候就。
对对对，
我也不知道在哪一刻明白了这个事情，我后来就觉得无所谓啊，就是当你自己强大的时候，所有东西都会围着你转，
嗯，
而不是你去左右逢源他们。
明白明白。行，那这是天赋。我刚才突然间想到一个话题可以接着聊，就是你们觉得如果一个人有天赋，或者说在某件事上有天赋，会存在于所谓的被埋没这件事情吗？因为我为什么这么问，因为我之前听薛之谦有一个观点，他说因为现在这个时代已经不是之前那种所谓的酒香也怕巷子深那种了，就是说因为现在这个时代是互联网的时代，是所有人都可以展示的时代，只要你有天赋，只要你有能力，你就可以把它抛到网上，而当你的东西真的值钱的时候，大家都会过来关注你的。然后如果没记错，这是薛之谦一个观点。但是你们说会有那种情况，比如说一个小孩他的天赋是游泳，但他可能就是一直生活在非洲，没有见过海，他就然后直到他就过完这一生了。
当然会。
所以你说这种情况算是天赋的埋没，很可惜吗？
我觉得很算。
很算是吧？闹总觉得呢？
对啊，肯定会啊。天生我材必有用。
但是
泪金满是金嘛。
好，我们聊下一个话题，就是
我不知道你看过没看过一个电影，小时候，
嗯，
就有小孩拉小提琴特别厉害，
嗯，
当然呢，他就是一开始就是家里穷，然后上不起学，然后各种问题吧，然后我忘了那个电影叫什么了，然后就是他学，后来送到一个大城市里，一个教授觉得他挺好的，然后教他学琴，后来又有各种问题又回去怎么着的，你就会发现一个天才的诞生，他其实也是经历了诸多波折的，
嗯，
不是说他。虽然有天赋，但他要不经过后天的努力的话也是白搭的。
嗯，
所以说很多我一直觉得就是天生我才必有用这句话是对的，每一个人生下来肯定是带着一个特殊的技能是存在的，对，但是你能不能发现你这个并且经过刻苦训练去兑现你这个能力，这个过程是很难的。
嗯，明白明白。有的时候天赋它更像是一个开门的钥匙，
对
啊，但开了门之后路还是得自己走。
对啊，你像这个社会上精英可能只有 50%， 你剩下 95% 是人是干什么的，你剩下 95% 人都兑现你的天赋能力的话，那
就没有精英了。
对啊，只有这 5% 嘛。
有道理。
而且还有就是这个人他有天赋，但他不一定有展现天赋的舞台。
对，真的是这样。所以我
你像毕加索是不是，哎，毕加索还是梵高啊，到什么时候才被人认可的呀？
好多艺术家都是去世之后，
对，死了之后才会被获得认可的呀。 他在当时的时候过得穷困潦倒。
我之前听过那个观点，我觉得还挺有道理的，就是趁着有机会，或者如果你可以的话，多去看不同的东西和多去感受，因为很有可能你突然有一天就发现，哎，我某个东西很擅长。
对，
就比如滑雪，随便举例子，但是可能你像，你很多生活在城市里边的人，他就没有什么机会去滑雪。我曾经发现一个，我觉得我上手很快的东西，就是滑冰。就是那个冰刀那种的，就是之前天山海世界有一个那个室内的滑冰场，然后我踩上去了之后滑两下，我觉得哎我还挺顺的，有可能是小时候玩过那个单排那个溜滑梯，但是你说如果没有一个室内的滑冰场，你有多少机会能去接触到这个东西，并且真的是滑冰刀那种，很难嘛，很难很难。退一万步讲，就是室内它有一个滑冰场，有多少机会，尤其作为男人男生，就有的时候没有那么大感兴趣，就是哦滑冰场你想滑滑吗，滑也行，不
滑也
行，对，真的就是这样。所以有的时候多尝尝，说不定真的能发现不同的天赋点。
对，但是现在为什么，就像刚刚那个闹老师说的，为什么现在 95% 的都是平民，就是因为他们就是追求一种稳定，他们不喜欢改变，他们觉得一件事情就一直干下去就好了，甚至他们觉得哎，你在这个事情一直干下去，哪怕是你一开始是个庸才，你到最后也能变成一定的专家。但是很多人往往就是一辈子就碌碌无为就完事儿了，他的天赋可能在另一条道路上，但是他从来都不会去往那条路上走一下，他就想一条路走到黑，这一辈子也就算过完了就结束了，他们不会去想着去改变的。你不去改变的话，就没有办法去发掘出自己身上的很多很多的潜力。
对，
选择好道路很重要。
你就想，哎呀，我突然想到一事儿，知道吗？咱们小时候打 CS 吧，我当时遇到一个 CS 大神，老牛逼了，知道吗？他会甩狙，你知道吗？
甩狙，
你说
就是那种拿键盘，知道吗？他拿着那个大狙嘛，然后你在那儿，他看到你了，他枪头是从这边的，你人是在，比如说你枪头是朝左边的，你人是在右边的，他在。这阵是环上一圈扫到你之后，他啪把鼠标甩过去，一下就能爆到你头上。这个甩狙特别牛逼，知道吗？但是你像他那时候，在那时候有什么用呢？
啊，也是，那会儿也没有。
那时候就这么给网吧做贡献了，知道吗？然后被别人称为不良少年。
也没有什么比赛。
对呀，你想现在呢？吃鸡比赛是吧？
对。
那他可能就是会成为一个电竞选手。生不逢时嘛，
哎，有道理，有道理。
我那时候那哥们儿，我靠，太烦，给他打了。我们那时候都不搬他，知道吗？我进局，我不能让他出局的。
明白，明白。
然后他说：“那我跳马。”我说：“这他妈的飞象。”
行行，这也算是天赋的一些局限性或者它的价值。那最后一个话题，这个话题我没太看明白，但是还是跟两位分享一下。
你这怎么回事？
不是这个，我能看明白他写的是什么意思，但我不知道该。他是说，想象一下，如果你有改变世界的天赋，你会如何使用它？帮助他人治愈疾病，还是发明新技术？因为他没有规定说什么样的算是改变世界的天赋。
就比如说一个人，物理大神，物理非常好，数学特别厉害，他就可以去。就是那个水哥，我刚刚举的例子，水哥他有超强的记忆力和那种极强的专注力，他就是现在就是就属于那种半隐退状态，就是玩自己的那个事件，但是他被那个刑警帮助过，公安部门破过非常非常多的重大的案件。那你说这是不是就是造福人类
了？就是我的这个天赋如果运用到好，已经可以改变世界了。
对，这就是王玉恒嘛，这就是非常就是真实的案例。
还得是天赋是吧？我想想，改变世界。
你说袁隆平袁爷爷，就是他不就是改变世界吗？
那对，那你要这样，
钱学森嘛，
对，都是就是像这些科学家，他们一定都是有天赋的，理科天赋。或者说计算天赋，或者说什么物理化学生物，就那种理科我也不太懂。
你看过一电视剧叫功勋吗？
我听说过，
里边那个雷佳音演的那个人，然后他就是
于敏。
对对对，
应该是。然后计算机那时候国内不是没几个台计算机嘛，然后他让计算机演算了一遍，演算一遍之后得出那个数据不真实，他当时就说计算机错了。
对，
这是多么大的自信啊！这是我
连抄答案的时候我都不敢说答案错了。
他写个略，我也写个略。那我先说一个，我没想到太多，我说一个极飞的，你们两个人说落地的。我要想拥有一个改变世界的天赋，我就想是超能力那种。为什么？因为我就要说，你们看过那个梗吗？就是说，当你变成超人之后，第一天维护世界和平，第二天我不吃牛肉。你们知道这个梗吗？
不知道，
就是我不吃牛肉这个梗是这个意思啊， 就是那个微城哦，古天乐他说那个谁给他说给你做一碗牛肉面，铁牛牛肉面，古天乐
蹦死他了。
对，古天乐说那个不要放葱花哦，好，因为那个给他做面那个人骂了半天古天乐，但不知道古天乐其实是那个人，然后给他端上了一碗面，他说就赌你哥哥这碗面里边有没有放葱花，我猜他放了，因为他很恨我，端上来之后没有放葱花，古天乐愣一下，但是还是掏枪把他哥崩死了，说我不吃牛肉，意思就是为非作歹了，就是当我拥有了绝对大的能力的时候，我第一天帮助世人，第二天为非作歹。
嗯，
我现在满脑子在想，我一定要为非作歹。我就想，如果我真的那个，我就搞个世界统一，我就搞就是当所谓的你既然幻想了，你就幻想到一个大的东西嘛，就把整个世界就是说
秦始皇，
对，就一套规则就行了。不服，这个世界不需要那么多人哦。我甚至想，我说我先找厉害的人。比如说人类学家、政治学家，我说你们先告诉我，我杀掉一半的人有什么不行？他们
是不是灭霸那
种？对，他们会说，嗯，没什么不行。好，死完之后就一个规则，就是我觉得这绝对算改变世界。我没有想过帮助他人，我很
你为啥要平白无故杀了人家呀？那你要杀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该杀？什么样的人不该杀呢？
我就首先不会中文的就算了。我不想学。
你这属于极端。
对呀、啊，对呀、啊，就是纯凭喜好。因为没有人能制裁我，你如果说，比如说，假如说我现在有超能力了，我刚刚知道为非作歹的时候，这时候突然间神秘力量出现了，哦，我们一直守护着每个国家都就是你们看过那种玄幻小说吗？就是当你变得很厉害的时候，突然间你会发现其实有很多更厉害的人，只是你没有踏入那个境界。
嗯，
我能表达清楚这意思吧？
明白，什么化丹精英什么原因？
但是我是那你要说就是聊所谓天赋，我还是话我说的飞一点，就是没人能制裁。当前就是没有能制裁的，那我想干什么干什么，我不所谓的治愈疾病发明新
技，天道会制裁你天条天规会制裁你、
对就是你像现在很多什么所谓的冲突和什么的，我就三天之内你们停火不停火，不停火全部杀掉你们停不停
他这个事情我在特别小的时候，不是我上初中吧，我那时候学课本上学那个欧洲人口负增长嘛，然后那时候就是老龄化特别严重，然后劳动力不足，然后咱们国家那时候就说要马上要突破14亿了，对吧？然后人口就是大爆炸，我那时候就有个特别奇怪的想法，知道吗？我说联合国为啥不能进行人口迁移呢？就是中国一部分人或者印度一部分人就迁到欧洲，然后补充了他们人口的老龄化的问题，然后这边人口也得到释放，知道吗？我那时候真的有这种天真的想法，
后来发现还是得学国外的语言，就是
放屁，这他妈地缘政治、宗教信仰这里边牵扯东西太多了，我的，这不是一个单这么一个问题。后来发现他妈最根本的问题是联合国屁都他妈不顶，他妈的联合国，我说你们停，然后那边说操你妈，你算个鸡巴呀，干死你个帮忙！
反正我
这一会儿需要逼音吗？
那是那
个什么玩意儿？
那是阿英老师的事儿。反正。我会把重点放在改变世界，我觉得我这个绝对的改变世界。
你这不是改变，你这是属于毁灭世界了吧？
你觉得你这样做世界会变得更好吗？
我不知道，但是我就觉得大统一
一点不负责任，这天赋可不能给你用。
那闹总呢，如果真的说所谓的改变世界的天赋，你会觉得什么？就是你真的得拿出一个东西来把世界改变了，从那一刻哪怕你
非要改变世界呢，我觉得、
跟我想的一样，
我觉得满足自己吧，还是说我要去完成航空旅行。
对，闹总极其喜欢宇航员，
我知道了，你的改变世界的天赋是统治宇宙。
不，
你要让去每一个星球，每一个星球就是
他就等着马斯克的那个载人航天，就是
我觉得马斯克是真的对人类进行重大贡献的，就是
特斯拉嘛。
我觉得21世纪最伟大的人应该就是他了，真的，我觉得他其他人都是在本国做出贡献，他是在为人类才做出贡献的。
他有一种以人类为己任的感觉。
对，他的目标是让人类要迁移火星，让宇宙航行成为人类的常态。
可行，对。
然后他发明的星链，哇，这现在已经开始使用了，这是什么科技，知道吗？这种太恐怖了，这种事情你慢慢的之后你就不单单影响这种基站的这种那啥了，你现在移动通信连通这种基站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你后来都是他妈靠宇宙上发射一块信号给你那啥了，这种事情太恐怖了。我觉得
你的天赋就是可以夺舍， 然后变成马斯克。
我其实一直开始想过，我刚才他们说这个事情，你聊到这儿，我再扯个蛋啊！我就是我夺舍别人的能力，我
吸取别人的能力。
我真的仔细想过这个事情，知道吗？如果我要拥有个能力，比如说今天我要上场讲脱口秀了，那我光机我就把夺舍了周奇墨的能力，知道吗？
嗯。
然后，但是我这个是有时效性的，知道吗？我可能就这个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
嗯。
然后我就上去拥有了。周奇墨一样的这种啊幽默呀怎么着，或者
给这底下八个观众逗得前仰后合，
就是哎呀管他呢。然后但是这里边还有一个道德上的审判，
嗯，
就是我夺舍了他，但是夺舍这个东西太那啥了，知道吗？就是
bug 作弊，
对。然后你就是你夺舍他在这一段时间就是一个普通人，
你
他没有这方面能力，
你都已经开脑洞了，你还给自己这么多限制，
要不然你太无敌了，你这样就已经你就太无敌了，你想夺舍什么就行了，你要泡个妹子，我不会飙车，我啪一夺马舒赫那啥，一下你就拥有了这个能力，啪你就晕倒了，知道吗？然后你就死过去了，是半死亡状态，哇塞，然后他妈哇妻子花了20多亿，然后救你没救活，我靠，是吧？你这太无敌了，就不行。还是说你得有一定的限制，这样的话，你用这个技能的话，会经过一定的思考
啊。
你不会说啪随便就弄了，啪随便就弄了。
你就先给方方发消息，你说你今天晚上演出吗？你不演是吧？行，
要不然太无敌了。
明白明白。那孙老师的，
我觉得，
哎，我刚才那个又跳过去了，
你不已经到扯淡了吗？
不啊，不是你那是刚聊扯淡，我真正希望还是就是。去经营宇宙航行，其实
我打个岔，
这算是天赋。
你的音乐天赋真的好，咱们录制有一个半小时，你这个高音已经展现了好多次了。
我觉得这算就是我身体素质能好，我能够去外太空看一看，这算是天赋，这也算改变世界了。你作为一个完成过外空旅游的人，
我是希望能够
你出去以后你把太空站炸了，你就改变世界。
就是如果我想拥有天赋啊，我想像马斯克那样，就能造出一个真正能够进行宇宙航行一样的航空母舰。
但他也没造啊，他不找人，
他再造了。
不是我的意思是，他不是找人造吗？
对呀、啊，但是他在智利做这个事情。
对啊，
哦，
他能把那些所有的就造这个宇宙飞船的因素，
就是、你开了一个脱口秀俱乐部，给大家带来快乐，那根本不是那啥吗？
啊，那我能明白了。
所以我也在想这个事情，就是。我还是希望就是能够见到宇宙的多样性，无论是这个文明是善意的恶意的，更希望能够甚至探索到宇宙的边界。
明白。
特别好奇，就是妈能不能他妈走到头咣叽撞他妈玻璃上，发现他妈其实宇宙是个玻璃罩。
你又看楚门的世界，你少看点儿。行，那到孙老师了。
咱们三个属于一个依次递减，你的就是那种没有任何限制的超能力，然后闹老师就是有限制，到我这儿我觉得就是最好是没有超能力。我觉得如果真的有，
你不想拥有改变世界的天赋。
对，那你说现在大家一说他超能力基本上都是科技，对吧？科技改变世界，科技改变人类。那你现在就是你能说咱们现在的这个21世纪就一定比1000年前的那些人过得就一定会好吗？
也不一定，人家可能没有看过这种东西，人家每天就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也很开心，
而且他们的精神世界跟咱们来比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而且现在文明很难解释三星堆里边到底是啥呀？
对，我一直觉得就是科技给人带来进步，就是这个进步很难定义，它可能确确实实是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对吧？就是我们可能就是你看现在连扫地都有扫地机器人了，
嗯，
对吧？然后我觉得这种是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但是说给人带来进步不进步这个事情是有待商榷的。我觉得就是就是真正的超能力其实还是跟我是一个文科生，我觉得还是跟文科相关的。真正的能就是让人类文明进步的，我觉得应该还是一些思维上，人类思维上面的东西。我觉得思维就是思维是，哎，那马克思那个哲学怎么说来着？我考研的时候还背过，我一点都忘了。一点都忘记了，就是大概意思就是说，现实的是你思维的一个投射，你要先想到这个东西，它才能有这个东西，才能把它创造出来。
唯心论吗？
不是，
你是想说那个吗？
好像
不
是
马克思提出来的，
不是，他不是就各种各样的。
大概就是，我相信咱们的听众一定有目前在考研的或者高中，
也不一定，你高估我们的听众了。
你看我升本考试的时候就没有那个。
行，但是我大概
对，大概就这个意思，就比如说。你看现在 就是大家每个人其实活得都挺好。那你说给人类在带来苦难的那些战争啊、饥饿呀、啊、贫穷啊，是不是就是因为统治者的一些不作为？那战争是为什么？是不是两个国家之间因为政治的问题在互相的，就是那个什么？
嗯嗯、
那如果说现在政治上有了一个统一的规则，就是统治者制定出了非常非常合理的统治规则，然后造成了就比如说之前古代的什么康乾盛世啊、开元盛世这种东西、
嗯嗯嗯嗯、
那人民是不是就是安居乐业的？
有道理。
而且我觉得世界上是要允许一些苦难的存在的，不能说每个人都是那种非常的幸福。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想，如果真的达到那种共同富裕，那种共产主义社会，那你说我觉得也没有什么意思，好像就什么东西都平均了，
会有意思。等我有了那个超能力，
你说共同富裕让我想到就是类似于《黑客帝国》里边那个，知道吗？就人类进了一个虚拟世界里边，做到
脑子边插管是吧？
对，做到一种永恒嘛，一种永生那种状态，就是你在那里边可以实现各种事情，达到一种无欲的状态了嘛，就基本上。
我一直觉得，就是包括之前就是一整就是说通往西方的极乐世界，然后去那个天堂什么的，然后什么成为神、成为仙、成为佛祖啊，多。我到现在就我从小到现在，就是随着我年龄的增长，但是我的疑惑一点都没有打消，就是成为他们到底有什么好的？就是如果没有七情六欲了，到底有什么好的？那他生活的乐趣在哪儿呢？
有道理，得有情欲，这个情欲很重
要。我就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就大家一直追求西方极乐世界，追求什么？没有烦恼。
嗯，这可能真的得跟一些宗教学相关了。
我就是在想这个事情，如果说人类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就是大家现在就是说没钱花，对吧？最大的就是没
有钱，大家都有
钱
了，
都有钱了，随便世界上所有的资源都是共享的。
嗯，
这是一点。然后包括就是什么生育问题，就是孩子就是随便造，不用生，咱直接就是说就是一些高科技，哎，小孩
别人就出来了。
对，你说这有什么意思啊？
深了，
所以我深了吧？
给安永老师打电话，问问他怎么结尾。
所以人类，
所以大家要维持现状是最好的。
大。咱们中华民族的国教，哎，不应该是国教，咱们本民族的教会是
道
教吗？佛教你看，
我现在想睡觉，其实的这个话题就我来收底，我来收底啊，行啊，然后依旧是我们电台的一个传统风格，聊着聊着聊跑偏，聊着聊着聊跑偏，但是确实是说回这个天赋的事，说回天赋的事，我觉得就是改变世界，我感觉孙老师那个点其实有点改变世界的天赋，其实它有可能是给你带来的一个正面的东西，但也可能会是某些的让你觉得很痛苦的事儿，就是它也可能是个很好的事儿，也可能是一个很辛苦的事儿，所以
不如打麻将。
嗯，对，不如闹。
我也喜欢打麻将。
什么东西？不如闹总说的那个，就是聚焦在自己身上，让自己的生活过了好一点点，可能这个世界也就被你改变了一点点。
对，大家都管好自己就好了。
哎，
只要人人都显出一点。
行吧，那今天跟大家聊了聊这个关于天赋的一些话题啊。如果要是说听众朋友们有什么你们自己身上的天赋，或者你见过一些很厉害的天赋，也可以在我们节目下方给我们评论。同时，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可以加入我们的听友群。那么，胡老师
XLKT999，
就是
再次展现了胡老师的高音，
真的是很招人烦。闲聊客厅的首字母 XLKT999 就是我们的小助手，他可以拉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好的，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录到这里，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
拜拜。